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很高兴又回到大家的中间。那我们刚才唱诗歌讲说，主啊，重新洁净我，使我重新造一颗新的心。主啊，我们愿意，我们将我的生命身体献上作为活祭，能够成为主所喜悦的器皿。其实今天是父亲节，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位的弟兄，特别是弟兄，对不对？重新造一颗清洁的心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呢，成为成为在带领我们的家人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持守这样的圣洁。那认识神的人呢，基本上呢有三个爸爸。哪三个爸爸呢？第一个就是你地上的爸爸。地上的爸爸不是你可以选择的，对不对？你生下来是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所以你地上有一个爸爸，他从小会养育你，从小会照顾你，让你长大。那第二个爸爸呢，就是我们基督徒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所以天上还有一个爸爸。那你会问说，那第三个爸爸在哪里呢？第三个爸爸呢，就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，因为他是信心的爸爸。因为人生下来不是有信心的，你不明白神，但是因为亚伯拉罕的关系呢，你明白说呢，人是可以信靠神的，所以他是信心之父啊。那亚伯拉罕他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呢？就是他跟神呢，原本我们不知道神的，他跟神之间呢有一个约，这个约呢是由神开始的。因为神呢将亚伯拉罕带到帐篷的外面，叫他抬头看星星，说天上的星星有这么多，你数得过来吗？亚伯拉罕当然数不过来。然后神就说，将来你的后裔呢就要跟天上的星星一样的多。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有没有小孩啊？一个都没有，但是亚伯拉罕信神，神就以他的信呢为他的义。于是呢，神就对他说，我要跟你立约，你要做多国的父，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叫亚伯兰，要叫做亚伯拉罕。另外呢，我要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并且呢与你世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。所以这个约不只是对着亚伯拉罕立的，也是跟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所立的。所以所有信靠神的人，你跟神之间就有一个约。这个约呢英文叫做 covenant， 不是 contract 是你合约啊。合约是如果你失败的话，对方就没有义务要履行嘛。所以你家修马桶，如果那个 plumber 如果是水电工没有来的话，你就不用付给他钱，这是地上的约，是合约。但是这个约呢，英文呢或原文呢是用 covenant， 就是盟约，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有一方没有履行呢，另外一方仍然坚守，这是神的约。当我们在犯罪的时候，我们违背神的时候，我们忤逆神的时候，我们不圣洁的时候，神就已经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而死，神就已经定义要将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，这是神跟我们之间的约。先有神的约，你才能信靠他，不是先信靠他，所以神才有约。神的约已经在那边，已经在那边，但是我们可以透过信心进入神的约当中。亚伯拉罕也一样，亚伯拉罕他那个时候并没有小孩，他看到天上的星星，神说就是这么多，他就相信神说，对，神你说的一定是对的。我自己有两个小孩啊。当你养小孩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小孩常常会跟你要东西，对不对？爸爸，我今天要吃冰淇淋，对不对？爸爸，我今天要吃麦当劳，爸爸，我今天要吃牛排，都是爸爸说我要怎么样，我要怎么样，对不对？但是有一天，当这个小孩子突然跟你说，爸爸，你今天想要吃什么？我可以跟你一起吃吗？他不再说我要吃什么，当说爸爸你要吃什么的时候，代表说这个小孩子已经怎么样长大了，他已经改变了，不再是小孩子了。神说，将来你的小孩子就是跟天上的星星一样多。亚伯拉罕说，爸爸我相信你啊，就是照你的话成就。所以他的心已经改变，所以他就成为我们的信心之父，然后做永远的约。不但如此，这个约不但如此，而且是做你跟你后裔永远的神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在地上不管遭受什么样的困难，神绝对不会撇下你，因为他是你的神。所以人啊，人是被抛弃的人，人可不可以被抛弃啊？人是可以被人可以抛弃的。做你后裔永远的神是什么意思呢？任何人撇下我们，神不撇下你， 神永远不丢下我们。所以亚伯拉罕跟神立约了以后呢，他在他生命当中就有一个高峰，对不对？你亲自神在跟你讲话，亲自神跟你立约。于是呢，在他这个高峰当中呢，接下来他就要面对他现实的生活。他现实的生活是怎么样呢？其实亚伯拉罕跟我们一样，不是住在自己的家乡，不是住在本地本乡，他是住在外国。这个外国呢，在古时候中东对他友不友善啊？非常的不友善，都是用抢的。后面就知道了，因为在沙漠地方呢，常常需要水，所以每一口水井呢，都是最重要的资源。每次水井一打起来呢，就会有人要来抢。亚伯拉罕呢，是活在一群不对他不友善的人，因为他是寄居的，对不对？暂时住在那里，所以旁边的人对他并不友善。其中呢，在他的旁边呢，有一个腓力士这个族啊，腓力士人，他里面有一个王啊，他的王的名字叫做亚米比勒。亚米比勒呢是非常强大的当时的王。于是呢，看到亚伯拉罕呢有一个旁边有一个女生嘛，他不知道是谁，对不对？所以亚伯拉罕就说：“这个是我妹妹，其实是他的什么太太。”然后腓力士王呢就很大方的就把她娶走了。取走这件事情呢，说明了亚伯拉罕的困难。因为呢，如果他说这是我太太，那他面临什么样的危险？被杀的危险。那这里也让我们看到说，不管你跟神之间有什么样的紧密亲密的关系呢，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呢，总是会面临挑战。而往往这个挑战呢，是发生在夫妻关系，发生在夫妻关系。这个挑战呢，就是亚伯拉罕跟他太太。那原本神说夫妻两人二人要成为一体，是不是？但是现在呢，亚伯拉罕说不是一体，是妹妹，妹妹就分开了，有没有？妹妹就被娶走了，妹妹就被亚米比勒娶走了。那这样子对神来讲呢，是不是神就面临一个很大的风险？这个风险就是将来国度要从亚伯拉罕而出。结果呢，他把太太都给人了，给人了以后呢，太太跟别人生小孩，他还有机会吗？他就突然就没有机会了。所以对神的应许来讲呢，是很大的风险，是不是？很可能神的应许就不会成就了。但是呢，一个人的失败呢，并没有办法阻碍神成就的事情。我们每个人呢，都是在这个 history 在历史上面的一个分子，所以每个人都尽力在做他自己的事。但是在你尽力当中做的当中呢，你可能失败，你可能成功。我们总是尽力想要讨神的喜悦，去做好做对。但是就算你过犯失败的话呢，请不要忘记神还是在主权当中。所以神开始介入了。夜间的时候呢，上帝来了，在梦里面就对亚米比勒说：“你是个死人啊，因为你娶了那个女人来，她原是别人的妻子。”所以上帝亲自告诉他，所以亚伯拉罕不敢讲，谁来讲？上帝告诉你，上帝告诉亚米比勒说他是别人的太太。亚米比勒呢，却还没有亲近撒拉，他说：“主啊，连有义的国你也要毁灭吗？”因为他不知者无罪，他不知道嘛。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他是我的妹子吗？连那个女人他自己都说他是我的哥哥，所以他两个都问，问先生说是妹妹，问太太说是哥哥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所以我做这件事情真的是心正手洁的，是干净的。神怎么回答呢？神在梦中对他说：“我知道你做这件事情呢，是心中是正直的，所以呢，神就拦阻你去犯罪了，拦阻了你，免得你得罪我，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。现在呢，你要把这个人的太太呢，就还他。”因为呢，他是先知啊，就是神的代言人，他要为你祷告，使你存活。你若不归还他，你当知道，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，因为你在神的面前就犯了罪。这个罪是很特别的罪，因为你把神的盟约给破坏掉了，对不对？破坏掉，所以你一定是死的。好，那亚米比勒的角度来讲呢，他看到寄居的人看到人家的太太漂亮，对不对？他就想要娶她。所以亚伯拉罕他的担心有没有道理？有道理嘛，对不对？ 但是亚伯翰他还是软弱，因为呢他面临这种杀身之祸的危险的时候呢，他只好说这是我妹妹。所以神呢，人软弱的时候呢，最后是神亲自替你讲，神说他是别人的太太，你不可以去碰他。好，那亚比米勒他怎么反应呢？他隔天清早起来呢，把全部人都叫来呢，然后把亚伯拉罕召过来，他就说，你怎么向我做这种事呢？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呢？你竟然使我跟我国里面的人呢陷到大罪，你向我行不当行的事。所以亚米比勒说，你怎么可以骗我呢？你做这样是什么意思呢？亚米比勒又对亚伯拉罕说，你见了什么才做这事呢？请注意，亚米比勒是外邦人，他不信神的。一个不信神的人跟一个信神的人说，你为什么骗我呢？你知道吗？这是在立约以后生命当中，照道也是有一个高峰，对不对？亚伯拉罕变成基督徒以后的第一件事，是对一个不信神的人问说，你为什么骗我？你知道吗？所以那他为什么骗他呢？很简单，就是因为迫于环境的压力。欺骗人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嘛， easy way out。 人为什么会骗人呢？因为骗人比较容易嘛，比较容易可以过这一关，不说实话。但是神说，你不可以看环境，你要怎么样在神的面前。最后虽然亚伯拉罕软弱，可是神呢还是拦阻了这件事情，去帮助了亚伯拉罕。所以代表我们的神是看顾人的神。所以义人豁然会有跌倒的时候，但是神呢还是把这个义人给扶起来。好，亚伯拉罕说呢，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上帝，必为我妻子的缘故就杀我。而且他是不是真的是他妹子啊？是同父异母的妹子啊，后来就做了我太太。后来上帝叫我离开父家，因为亚伯拉罕是从吾尔召离开到哈兰，再从哈兰离开到这个到非利士人的这个迦南地这边来。漂流在外的时候呢，我就跟我太太讲说，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呢，你可以对人说呢，他是我哥哥，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啊。你对先生是有恩典，所以他先生跟太太就是祈求一个恩典，就是你不要马上讲说你就是我太太，免得我到什么地方都被人家杀。所以在之前呢，在他到的迦南地发生饥荒的时候，他有跑到埃及那个地方去，就埃及王就看到，也是看到撒拉很漂亮，又要娶她。亚伯拉罕已经说过一次，就是说她是我妹妹。最后呢，埃及王呢就把她娶去，一娶去呢，耶和华就降大灾给埃及王，也是一样的故事。埃及王呢就赶快把她找来说，你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最后只好把她放走。这是第二次，这不是第一次。所以亚伯拉罕他离开的时候呢，都是跟在他漂流在外的时候呢，就已经跟太太说好这件事情，说你要给我恩典啊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太太可以给先生的是什么？恩典啊。我们先生常常有不足的地方，太太给先生的可以是恩典。事实上呢，神所设立的婚姻呢，从这里你可以看到义人的代表就是亚伯拉罕。从他的婚姻里面呢，你就可以看出一个模范。这个模范呢，就是亚伯拉罕，就代表说他对神的信心。那么撒拉呢，撒拉就代表说从神而来的恩典。这个恩典呢是拿来给丈夫的，因为丈夫是软弱的，所以上帝说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，那丈夫就是被帮助的嘛。所以是丈夫其实是比较软弱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丈夫也要连续他的太太，因为呢丈夫常常不够爱太太。所以这就是神呢他的心意。因为婚姻呢就是两个人成为一体，两个人成为一体呢，在原文上面就是 glue， 把你们两个粘在一起，是不可以分开的。所以你的小孩子问说，爸爸可不可以吃冰淇淋，跟你的小孩问说，妈妈可不可以吃冰淇淋，这两个答案要不要一样？要一样。这就是两人成为一体，所以爸爸想的就是等于妈妈想的。好，那如果你们现在两个不成为一体呢，爸爸 问爸爸跟问妈妈的答案就会不一样。所以其实呢，上帝的心意就是两个二人成为一体。所以两位一体啊， 两位一体啊，是三位一体的基础。两位一体就是夫妻之间，你就可以学习到说，原来爸爸的意思就是太太的意思，就是妈妈的意思。这两位一体呢，就是活在婚姻的盟约里面，这个婚姻的约里面。那从婚姻的约，你就会看到上帝对我们的约，因为上帝的约也是这样子的性质。那这时候你就会明白说，夫妻之间什么叫彼此相爱、彼此顺服。因为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父子圣灵也是彼此相爱，子也顺服父的父神的旨意。所以你从两位一体呢，从神人跟神所创造人跟人之间最紧密的关系，你就会看出来说，原来神跟人之间的关系是如何。那我们现在看到社会上面第一个遭受攻击、第一个遭受破坏的，一定就是婚姻的关系。所以现在的两位一体呢，指的是妈妈跟小孩，你一有小孩以后呢，两个就绑在一起了，或者是爸爸跟小孩，是不是？所以现在啊，为什么呢？小孩一走了，小孩长大了，突然有这么大的失落感呢？因为你没有注意到，二人成为一体是指夫妻，是不是这样？好，那如果妈妈跟小孩二人成为一体，这样有什么问题呢？就是小孩长大了以后，根据圣经说，人要离开父母，是不是？然后两人成为一体，然后他要建立他的家庭，所以他要独立。所以当爸爸妈妈对小孩最重要的责任是什么呢？就是在他变成成人，他将来要变成成人之前，把一切上帝的话语能教的把他教导给他，所以让他可以变成那个二人成为一体那一个紧密的关系。好，所以亚伯拉罕代表信心，撒拉代表恩典。但是后面呢，彼得前书呢，我没有明白呢，其实撒拉他是听亚伯拉罕的，因为撒拉绝对有权利说凭什么结婚了就结婚了，还说什么妹妹，对不对？但是撒拉说因为恩典的关系，所以我就听亚伯拉罕的，还称他为主。好，然后呢，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呢，便是撒拉的女儿了。所以撒拉是定义行善的，所以外面的环境呢，怎么恐吓他，他是不会害怕的，就好像是撒拉的女儿。所以妇人呢是有一个榜样，是撒拉。但是呢，在这一个故事里面呢，其实有一个人他失败了，失败的人呢就是亚伯拉罕。因为呢，以弗所书说亚伯拉罕呢我们做先生的，你要爱你的妻子，对不对？如同基督爱教会一样，要替什么？替教会死，对不对？那亚伯拉罕呢，为什么把撒拉给别人呢？因为他怕什么？怕死。所以他爱够不够爱他的太太呢？他爱他的太太，可是呢他不够爱，对不对？不是没有办法全部全心全意的投入，不够爱他的太太。所以神所设立的婚姻呢，先生，今天是父亲节嘛，所以先生一定要是爱太太，尽其所能的爱太太。那神为什么在圣经上写说你先生要爱太太呢？其实就是告诉你，先生一开始就是不够爱太太，从来就没有天生的先生是够爱太太的。所以从亚伯拉罕你就可以看到，所以神就提醒你说，你做先生的要爱太太，尽量的爱太太，如同爱自己的身体一样。所以呢，不要常常叫你的太太替你买午餐、买晚餐，因为呢，那种跑路的工作有时候先生也要做一下，因为如同爱自己的身体，对不对？我讲的都是讲我啊，不是讲你啊，都是我自己在反省。好，那撒拉也是一样，撒拉已经做好了，她是顺服的榜样，对不对？她是很有恩典的。所以当如果这两个呢都能够做到的时候呢，就完全符合上帝的心意，神就看这个是好的，神就看这件事情是好的。那请注意啊，亚伯拉罕虽然有这个有很多后裔的这个应许呢，事实上呢，你把全部的以色列人，就是他血所生的加上去呢，也没有办法像天上的星星这么多，所以他还有信心的后裔，就是将来的我们。可是当时呢，他一个小孩都没有，他就已经信神了。事实上呢，神过了25年以后才给他一个小孩，第一个小孩，真正的小孩。他75岁的时候，神告诉他100岁的时候才开始有第一个小孩。所以你可以发现到呢，他经过25年的等待，但是这25年呢，亚伯拉罕也一直在进步。这里看到的是他的挑战啊。亚米比勒呢就把这个牛羊啊这些东西呢， 就又把他的妻子呢，撒拉呢，就通通都还他哈、啊。又对撒拉说：“我给你哥哥1000银子，是做遮羞的啊，你在众人就没有不是了。”所以亚米比勒在公开的地方呢，他就做了一个见证，就给了他礼物说：“其实我没有动你的太太，所以这是遮羞的。”那1000银子呢？当时呢，一个仆人的价值呢是30个银子，30银子，所以1000银子呢是很多很多钱的。所以亚米比勒就说：“这个全部都归还给你，这是遮羞的。”所以亚米比勒很看重这件事情。于是呢，亚伯拉罕呢就祷告上帝，上帝呢就医好了亚米比勒和他的妻子啊。因为撒拉的缘故呢，上帝已经惩罚他们家里的女人呢、妇人呢不能生育。这是亚伯拉罕替人家祷告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亚伯拉罕会不会很不好意思啊？我骗了你，现在我还要替你祷告，说主啊，求你医治亚米比勒的家里面，为人祷告啊！在我人生当中呢，最长一次的祷告啊，不是我自己祷告，是为别人祷告。在Memorial Weekend， 在 El Paso 退休会的时候，当时晚上10点钟聚会结束，有一位寻找神的人呢，他就跑来我的面前说：“神到底是不是真的？如果神是真的的话，我怎么样才可以感受到他？”然后我们的回答都是说：“那如果你敢祷告的话，我们就好好的求问神，你跟神说，凡敲门的，凡叩门的，他就一定会开门，神一定会让你知道。”然后呢，他就说：“那我们现在就来做吧。”于是当时的教会是在讲台前面有垫子是可以跪着的，所以我们两个就跪下来。好，那我们就一直在寻求神，一直在寻求神。那我们从10点钟呢跪到12点半，那我是属于代祷的人嘛，对不对？他是属于祷告的人，他是完全不认识神的，所以呢，他怎么祷告神？他说：“神啊，如果你是真的，求你今天就到我的梦里面让我知道。”然后我在旁边的祷告就：“神啊，求你怜悯我们，有时候我们祷告都不知道自己在祷告什么。”对，然后呢，所以就是他就慢慢你就看他的改变。然后他说：“魏弟兄，他是经济系的教授啊，他说。”我会到美国来做经济系的教授，全部都是因为我国内一个朋友，因为他常常告诉我说：“你可以做到，你一定要到美国。”但是如今这个朋友他死了，他得了白血病死掉，他的心愿呢就是把他的骨灰呢撒在美国，所以这个朋友的父母就带着这个小孩的骨灰到德州来，就是把骨灰拿给朋友，然后就把他撒在德州。他说：“从这件事情以后呢，我就再也快乐不起来了。”所以我说耶稣基督来呢，不管有什么劳苦重担呢，你都可以卸给他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所有的劳苦重担呢，都可以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神的担子是轻省的。然后他说：“不是重担，是枷锁，是禁锢着我，所以我是笑不出来的。”所以在山上的时候呢，你就看出来他是没有喜乐。哎，祷告的时候呢，他在祷告说神就到他的梦里面。好，我们祷告到12点半，然后我也很担心啊，万一神没有找他怎么办，对不对？一边祷告的时候，神啊，怜悯我们，我们不知道自己在要什么，但是主啊，求你让他知道。好，隔天早上醒来，我们到早餐吃饭的时候，他看到我的时候呢，他就这样，但是他是笑着这样，没有啊，这样子，但是他是笑着回答我的，其实神已经释放他了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他原本是笑不出来的，他根本没有喜乐的。但是呢，神不是用他指定的方法来改变他，但是神已经改变了他，所以他就笑笑的说：“没有啊。”但是他那天早上就跟我们一边吃饭，还可以一边聊天讲话，还很愉快。所以神就是释放了他，所以感谢神，总是用各种奇妙的方法，不是用你头脑，我们人当中各种指定的方法，我们人是不能指挥神的。乃是神用他自己的心意来带领我，但是神确实应许我们，你只要真实的去寻找他，神就会把神所赐给你的平安跟喜乐呢，他会把这个都赐给你，因为他已经做了，他在十字架上面已经做了。所以亚伯拉罕代祷，所以使亚米比勒得着平安。 到了年老的时候呢，莎拉就真的怀孕了，就到了神之前所说的日期呢，就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以撒。以撒生下来第八天呢，上帝就亚伯拉罕就照上帝的吩咐给他行了割礼啊，作为记号。他的儿子以撒生的时候呢，亚伯拉罕已经100岁了，所以他从75等到100。莎拉说：“上帝使我喜笑，对，有小孩子是很 joyful， 因为是 addition， 是家庭的扩增，家庭的扩增。所以有上帝的盟约，二人结为一体呢，这是至关重要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有小孩子呢，是上帝的祝福，这也是喜乐，这是喜乐。但这两个不要互相取代。例如说，你有夫妻关系，你不看夫妻的关系，反而说你为什么没有小孩，这样就错了。”因为是夫妻关系是排第一的，所以那个人独居不好，所以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，造了配偶以后这样就好了，家庭已经建立了。然后你说小孩是什么呢？小孩是上帝所赐，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所以有小孩喜不喜乐？当然很喜乐。但是你说我现在没有小孩是不是一个缺憾？ No， 没有缺憾，因为亚伯拉罕在之前也没有小孩，所以上帝的心意本是如此啊。那从亚伯拉罕就推到我们现在了，因为我们现在是神的后裔，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呢？因为他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的，所以不管你是什么人，在耶稣基督里面呢，你就合为一。既然你是属于基督呢，你就算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照着应许承受产业。所以将来呢，你的婚姻关系会不会承受挑战啊？会，因为亚伯拉罕就承受挑战。在旧约里面呢，刚才看到替以撒行割礼，新约里面呢，我们就是受洗，就行了洗礼。这个洗礼呢，代表说你进入了神的应许，你进入了永恒之约。你因为你是洗礼，所以把你洗干净，透过外在的洁净，洁净我们心中的什么的罪孽，所以重新造一颗新的心，对不对？清洁的心。就是全部都变成新的，是成为信心的后裔啊。所以上帝说，以弗所书说，你们应当效法上帝，好像蒙慈爱的儿女。所以有些事情呢，价值观就要开始转变了。原本我们社会的价值观是以物质为中心，物质越高，你就应该会得到更高的幸福，是不是？那其实呢，这样的想法已经证明是错的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们看到社会上面呢，物质越丰富，道德就越败坏。道德的败坏呢，跟物质的丰富呢，几乎是成正比关系。物质越丰富，道德反而越败坏。所以上帝说不是这样子的，你们应当效法上帝，好像蒙慈爱的儿女。那蒙爱的儿女，你才有办法凭着爱心来做事情啊。正如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了自己啊。做馨香的供物跟祭物献给上帝。所以光明的子女有什么特色呢？就是你有真正从上帝而来的爱。以前我们做善事啊，以前我们做善事是一种驱动，一种责任，一种道德去驱动，对不对？是上帝有刻印在我们的心里面，可是你不太明白那是上帝的爱。那后来你就会发现说，原来我做这些事情啊，是上帝爱我啊。有一次我在杭州萧山机场，有一个人找我，他讲闽南话，因为我听得懂台湾话嘛，闽南话。他讲说你是台湾人吗？我说我是啊。他说你可以帮帮我吗？我去千岛湖探亲的时候，因为在那个杭州离那边很近嘛，千岛湖探亲的时候，我的包放在那个游览车上面，结果现在全部被拿走了。我需要一张，那个时候没有直飞啊，我需要一张到香港的机票，600块人民币，你可以帮助我吗？然后你把你的地址写给我，我一定会还你。好，这时候你要考验你啦。你要不要给600块？啊，会不会给？那时候我也在想这个问题，突然心里面有一个声音说，就是骗子也是需要神的光啊，骗子也是需要神的恩典啊。于是呢，我就带他去买了机票，然后我还跟他说你因为我看他觉得肚子好像很饿，所以我说你是不是还没有吃早餐？我带你去吃早餐。结果我带他去吃早餐的时候，他真的不敢点。真的不敢点，他最后很勉强说：“你一定要点一个东西吧，你太久，我看你好像很久没有吃东西。”他就勉强点了一杯咖啡，他不敢再点其他的东西。于是呢，聊天一下，然后他就走了。我们要走了嘛，因为我要登机了，所以我就进去那个闸口里面， 然后里面他说谢谢你，真的谢谢你，对我影响非常大。然后挥挥手，对不对？挥手我走进去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哇，好有成就感，我今天做了一件好事。走到第三步的时候，我就全身不对劲了，因为我忘了跟他说一件事情。说什么？说我做这个好事不是因为我好，是耶稣基督爱你，耶稣基督爱了我，所以我才有办法这样子爱你。如果不是耶稣基督的话，我今天觉得你是骗子，我早就不理你了，是不是？是耶稣基督改变了我，所以这个耶稣基督你也希望得到。今天600块可以到香港并不代表什么，最重要的是要得到耶稣基督的爱。所以蒙爱的儿女，是不是蒙爱的人？所以你才有办法把爱给别人。那再来就是我们要面对这个社会，这个社会呢是一个道德败坏的社会，所以连我们讲话的时候你都要小心。所以以弗所书说呢，一切的污秽，一切淫乱，一切贪婪，在中间连提都不要提，讲都不要讲。我们常在讲开玩笑的时候都不注意，对不对？但其实呢，圣经上说呢，连讲都不要去讲。方和圣徒的体统啊，淫词妄语戏笑的话呢都不相宜。所以你不讲这些话，那你要讲什么话呢？就是要讲感谢的话，感谢的话，常常去感谢。当你感谢的话的时候呢，当你可以说感谢的话，代表说你不再以自我为中心。当你一切都觉得理所当然，这个世界绕着我转的话，不需要说任何感谢的话，因为都是理所当然的。可是当你发现到呢，是你绕着世界转，你绕着上帝转，你绕着神转的时候，你说感谢神，我今天可以平安的到教会，该不该感谢神？我应当感谢神啊，是不是？我今天可以头脑清楚的在这边听到，我应当感谢神啊。好，那但是呢，神在提醒我们说呢，所有的淫乱、污秽、贪心呢，在上帝的国都是没有无份的啊。然后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。什么意思呢？在任何一个世代呢，都会有一些话呢，是让你觉得说，哇，他讲得太好了，我好想去学他，我想要开发我的潜能，对不对？我想要能够怎么样怎么样聪明变有钱，是不是常常有这样的训练？怎么样可以投资这个东西，可以突然就可以变得很有钱？但上帝说，贪心跟神的国是无份的，贪心啊，跟神的国是无份的。为什么呢？贪心就是贪恋你物质嘛，地上的物质。但是神的国呢，是属天的，属天的没有办法包含贪心，就贪心不在这个属天，贪心是属地的里面，是神的国是无份。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，因为特别是我们中国人，如果你要知道哪一家餐厅好吃的话，都不用看招牌，也不用什么，你只要看哪边，看队伍排的最长的，你就说一定这一家最好吃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人呢，都是有那种群聚效应。群聚效应的人呢，是没有独立思考的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救恩是独立思考的，因为救恩呢，是针对每一个人的。所以将来你到上帝的时候，你不能说主啊，你知道吗？我妈妈信了，我弟弟信了，我谁谁谁信了。那神说，那你呢？救恩是只针对你的。所以每次受洗的时候呢，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，是你自己啊。好，上帝的愤怒要临到悖逆之子，所以你们不要与他同伙。如果你跟他同伙，那上帝跟你跟那些人就分不开，所以就一起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光明的不可以跟黑暗的同伙啊。这是在退休会的时候呢，我常常被问到的问题。他说呢，世界上有很多可怜的人，他们是不是被抛弃的人呢？神为什么不去拯救可怜的人呢？还是神在考验受苦受难的人？这是我们人最常问的问题，苦难跟神之间的关系。其实苦难，你注意听，被抛弃的人是被人抛弃还是被神所抛弃？都是被人所抛弃的。但是呢，神呢，在我们被抛弃之前，他就已经来到地上，在十字架上面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，他就已经先爱了我们，所以我们是蒙爱的子女，蒙爱的人。所以你需要怎么做呢？你只要跟亚伯拉罕一样说，神啊，我愿意接受你的掌管，我把我的命交给你。当你交给神的时候呢，你就回到神的家里面。所以在地上有任何人抛弃你， 在天上你是回到神的家里面，所以你就可以胜过地上一切的苦难。将来呢，我们会每一个人都见到神，所以将来呢，这个任何的讲道都会止息啊。根据啊保罗说了，所有的讲道都停了，因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了，就在你的面前。但是呢，你是不是神家的人呢？你愿不愿意在神的家里面，现在就跟神一同享受他的光明呢？从前呢，我们是暗昧的，但如今在主里面呢，是光明的。从前我们的生活呢，真是一团黑暗啊！我说我自己啊，一团混乱，一团黑暗。在主里面呢，在光里面呢，你就可以看出你自己的黑暗啊。行事为人呢，就要像光明的子女啊。光明的子女结的果子就是良善、公义、诚实。最重要的就是说，你要常常的去查验，说这件事情是不是主所喜悦的。主所喜悦的，你追求的事情是不是一点意义都没有？例如说上网，例如说上网看新闻，对不对？看了6个小时以后，你请问这个世界发生最重要的事是什么？你已经不知道，对？所以暗昧无益的事情，不要与人同行，倒要责备，互相提醒，因为呢，他们所行的，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。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？当你的小孩问你说：“爸爸，怎么样做你才会？”好得安慰。所以，我们做这个小孩子的人，要常常问问说：“爸爸，你到底喜欢吃红烧肉呢，还是喜欢吃回锅肉？”对不对？就是你常常去查验主所喜悦的事情。很多事情呢，在这个社会上呢，是没有明文规定对还是不对的。这次回郑州的时候，我在中国要关一个关一个在中国，当时我在中国上班的银行账户，就进去关的时候呢，那个行员呢就说：“哎，你其实可以留着啊，因为我们中国有很多投资的产品，有保险啊，有共同基金啊，有股票啊。那请问你是哪里人呢？如果因为如果你是中国人，包括台湾人的话呢，你就可以投资这些。那如果你是美国人的话呢，你就不可以投资这些，因为你是外国人嘛。好，那所以马上就是一个试探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进去，那个时候已经宣教完了，很累，所以我就因为当时我开的证件真的是用台湾人开的，所以我就说那就是台湾人吧，想都没有想就讲台湾人。讲了以后呢，讲下去以后呢，拿台湾证件、台胞证都拿出来，开始开，开到一半我就一直在后悔。但是我看着这个行员呢，我实在没有勇气跟他讲说，我刚才全部都是假，我就一直等着他开完。开完了以后呢，走到银行的外面，然后打的回去我的旅馆，然后就坐在椅子上面，非常的难过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觉得我一定是做错，我做错了，我怎么办？因为我又没有那个脸回去跟那个行员说，我刚才全部都是假，对不对？要把这个护照。但是感谢神啊，在正在我惆怅的时候呢，这个来了一封信息说：“魏先生，你刚才银行开户呢，证件少签了一张，请你回来银行再重新签一份证件。”所以我马上就感谢神说：“神啊，谢谢你让我有悔改的机会，我做错了，我做错了。”于是我马上就回说：“对不起，我刚才讲的全部都是错的。其实我是美国身份，我有美国的证件，我要把它全部都改成是美国的。”好，然后这个对方呢就回了一句说：“哈，怎么会是这样子？”但是呢，突然呢，当你做了这个决定的时候呢，你心里面的重担呢就完全放下来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这个地上就跟亚伯拉罕一样，不管是金钱，不管是生命，都是有挣扎。可是只要查验按照神的意思行的时候呢，按照主所喜悦的行的时候呢，你在地上的任何生活都会觉得有那个无比的平安。所以我做的事情就觉得很有平安。所以我们会受到责备，像我在上海的时候发生这样的事情呢，就是受到责备，就被光显明出来了。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，所以主说呢，你这睡着的人应当醒过来，从死里复活，基督就要光照你了。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所有的爸爸，包括姐妹啊，不过今天是父亲节嘛，所有的爸爸，因为常常都在睡觉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主说什么？所有睡着的人，
你们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？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，从死里复活，基督就要光照你们了。好，所以神已经要光照，光就照在这个爸爸，照在每一位男生的心里面，基督就光照你们，你要醒过来，在地上不要再暧昧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。所以每一个人呢，如果你还没有经历到，你就应该知道过去行事是暧昧的，所以应该要懊悔过去所行的，悔改，跟爸爸承认说，对不起，我真的做错了，信靠耶稣，然后受洗成为神光明的子女。将来呢，我们在天上呢，就进入了那个上帝之城。圣经上说，那个城呢是不用日光灯的，不用日月光照，因为神的荣光，自己的光呢就照耀那个城，又有羔羊呢为城的灯。列国要在城的光内行走，地上的君王，地上再有权势的人呢，都要将自己的荣耀归给那一个城。城门的白昼呢，总不关闭，在那里根本没有黑夜。这是将来每一位基督徒都要去的地方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天父上帝，谢谢你透过亚伯拉罕的故事提醒我们，在现今道德充满挑战的世界里面，我们仍然可以凭着信心，对神的信心，活出圣洁。主啊，帮助我们能够每一位先生能够更爱自己的太太，帮助每一位太太都能够更顺服自己的先生，二人成为一体，在婚姻当中能够享受神所赐的平安。主啊，我们在地上或有跌倒，我们在地上或者仍然行入暧昧不明不光明的事情，主啊，求你用光来责备我们，使我们悔改，重新造一颗清洁的心。主啊，在你的面前我们可以重新摆上。主啊，求你保守在寻找你的人。主啊，光照到他们的内心里面，照到每一个人的内心里面，使我们明白到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光明的子女，都能够蒙神的爱。因为在千年以前你就与亚伯拉罕立约，透过亚伯拉罕之约，我们就可以享受由神而得着的福分。主啊，愿你将平安恩惠赐给我们，祈求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